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今天早上又来到 CCMC 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碰巧我上一个月来，五月份来的时候是在五月第二个主日，是母亲节。那这次六月份来是六月第三个主日，是父亲节。所以感谢神，我们在这边一起庆祝母亲节，这次一起庆祝父亲节。所以我们要先恭祝今天在座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我们求神纪念在座父亲们的辛劳劳苦，也求神继续祝福，求神赐下爱跟智慧，常与我们在座的父亲们同在。在五月份的母亲节那个主日，我分享了一个关于母亲节的信息，叫做从神来的爱。那今天呢，我想我不能够偏心，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父亲节的信息，关于父亲的信息，叫做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今天早上我们盼望能够用这个信息呢，一起彼此来勉励，特别是弟兄们，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做弟兄的，当然今天我们在座也有姐妹，但是我们盼望一起能够用这个题目互相来提醒，互相来勉励。那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在主你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你。主，是的，我们在这世上感谢你赐给一个爱我们的母亲，你也赐给我们一个爱我们的父亲。虽然我们人的爱很有限，我们的爱不完全，主，但是当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真是盼望能够支取从神你的爱，盼望我们能够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求你再一次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彼此来提醒，盼望我们在做弟兄做父亲的，能够真的是效法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用神你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用你的心成为我们为父的心，盼望我们的心是能够转向我们的儿女。我们在这边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很多人说，当我们写一篇文章或者说传达一个信息，最重要的呢是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那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问问看，大家知道圣经当中旧约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对，很多的弟兄姐妹很熟悉，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旧约圣经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内容是什么？很多人马上知道，说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一节，他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其实我们旧约一开始就在描述我们的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这一切是因为他爱我们人类，他盼望跟我们有一个爱的关系，他也盼望我们人居住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大地上，也能够彼此相爱。但是我们都知道，因着人的自私、人的悖逆、人的骄傲、人的罪，今天这个关系破裂了，我们今天跟神失去了爱的关系，我们跟人之间没有爱的关系。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最后一节，在这个地方马拉基他说了一个预言，他讲到说，神盼望我们为父的心能够转向儿女，我们儿女的心能够转向我们的父亲。他再一次希望我们这个破裂的关系能够重新恢复，英文说 restore the broken relationship。 所以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启示录讲到我们在勇士里面，在那边敬拜赞美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基督要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爱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地方马拉基书所讲的他是谁呢？在这边所讲的他并不是神，因为最后一句话讲到说，免得我来咒诅全地，所以我才是神。在这里指的他是谁呢？如果我们一起来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边讲到有一个人，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讲到说，这个人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行在主的前面，他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神盼望我们罪人能够悔改归向神。我们知道，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圣经当中，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都提到了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还要爱邻舍，要爱人如己，这是神最看重的。但是在这些破裂的关系当中，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神最在乎，他最先提到的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当施洗约翰他来要预备主的道路的时候，他提到的是要使父亲的心回转，转向儿女。他盼望我们今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表示说，那我们为父的心今天没有在我们儿女身上，今天我们为父的心在哪里呢？请问今天在座的弟兄们，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心今天在哪里？当小孩来找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大家猜最常听到父亲的回答的是什么？是什么？最常听到的是这一句话，说什么？爸爸正在忙，怎么样？去找你妈妈。去找你妈妈，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做弟兄、做父亲的，我们常常都非常忙。爸爸在忙什么？父亲们在忙什么？当然，我们都是忙着工作，我们都有我们的专业工作。现在我们专业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以前早期有一部电影叫做《Nine to Five》，上班好像是九点到五点，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时间越来越长。后来他们开了一种 convenience store， 叫做 Seven Eleven， 意思就是说从早上七点开到十一点，是供给这些早出晚归的人有可以买早餐，可以买宵夜。但是我们知道 Seven Eleven 今天是开多久？24 hours， 24小时。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在 IBM IT 的行业，我们有一个词叫做 24/7， 一个礼拜是24小时，工作7天。我们不止周间从早到晚在工作，我们连周末都在工作。以前在公司里面工作，现在呢开始 work from home， 不只是在公司工作，我们也还在家里工作。以前我们在 IBM 常常还很强调说我们要有 work-life balance， 今天我们 IBM 不再讲这句话，我们说 work-life 什么 integration。 我们在家里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以前在家，爸爸在家我们可以找他们，现在父亲们在家里也是在工作。我们这工作，我们不只是有专业上的工作，我们家里还有很多很多家里的工作，从我们的 yard work 院里的工作，我们的 housework， 我们的洗衣机坏了，洗碗机坏了，我们很多的东西要修理，甚至我们的车子需要保养，我们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在那边忙碌。不只是家务的事，我们还有教会的事，我们有教会团契各样的服事，而且我们常常要开很多的会，不只是参加聚会。我们爸爸在做什么？爸爸在开会。开什么会不知道，好像一天到晚我们都一直不断地在开会，一直不断地在开会。我们在工作上忙碌，我们在家务上忙碌，我们在服事上、工作上忙碌，我们都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所以今天我们为父的心在哪里呢？我们常常觉得说为父的心好像就在工作上面。今天我们父亲不只是工作上，我们一休息呢，我们可能就想要轻松一下。我在这个地方让大家来看一段的影片，我不知道能不能够看得清楚，请大家来看哈。这是一个广告的片段。大家叫妈妈哈。
爸爸是
谁？爸爸是你。所以这个小孩子认得的爸爸不是普通的，看到爸爸他以为是陌生人，吓得叫妈妈。当爸爸开始看新闻，他说：“哦，爸爸是你。”今天我们的儿女怎么样认得我们？ 是看新闻的我们，是打电脑的我们，他大概大部分只认得我们的背影。到底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常常对孩子们说，爸爸正在忙，去找你妈妈。为什么我们的心要归向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心现在在别的地方。今天早上我想用三个不同的方向层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回转我们的心。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从我们的工作转向我们的儿女。很多人都认为说，父亲对家庭的首要的责任就是要养家糊口。当别人问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都会说是我们的家人。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都拼命忙于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借口，我们是为我们的家人在工作。当我们的家人抱怨我们说我们给他们时间不够的时候，我们还会说，哎呀，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们还是会说，哎呀，我这么忙还不是为了你们。但是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弟兄们用这么多的时间忙于工作，真的是出于爱心，真的是出于爱家人的缘故吗？还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我们今天忙于工作，是否是在想从工作当中得到我们的成就感，找到我们的存在意义？我们今天忙于工作，是不是想从工作当中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权力、名声，我们的 career、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前途？我们越是忙碌，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是自己工作有成果，我们有成就，我们有意义。但是这其实是一种假象，这是一种假象。到底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还是我们维生的工具？我们真的需要打破这样子的假象，不要把工作成为我们的借口。我们说是爱我们的家人，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在满足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想要追求工作上的成就感。其实一个过度忙碌的父亲，这蛮危险的。我们越是忙碌，在我们家里会带来极大的空虚，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其实当我们没有时间给我们的妻子，给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常常他们会转向其他的人或是其他的事，来填补这种缺乏丈夫的爱或是缺乏父亲的爱所留下的空缺。在这个忙碌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把金银宝石留给公司，却把破铜烂铁留给家人？今天我们是需要工作，是的，但是工作绝不可以影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的心，为父的心，需要从我们的工作去转向我们的儿女。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从我们的所好，我们所喜欢的东西转向我们的儿女。在我们忙碌工作之后，我们一有时间，我们当然是想要轻松一下，我们当然是想要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这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有人写的一句话，他说，周间上班老想赖床，周末放假总是早起。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周间起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想起来，因为有好多的工作。到了周末呢，都不需要叫，早早就起来，因为我们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最喜欢什么？当然我们是看新闻。大家猜刚刚的那个广告是什么广告？是新闻报纸的广告，是那个 Sports News 的广告。因为今天男人，我们很喜欢看新闻，各式各样的新闻都看，从财经、体育、政治，我们各式各样，连花边新闻，什么样的新闻都看，报章杂志看，电视广播看，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看 public 公众的事不够，我们还要看 Facebook， 看看我们的朋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还想跟别人来说说，其实当年路加在使徒行传，他描述那时候的雅典人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今天我们在餐桌上，我们父亲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喜欢去看新闻，喜欢去读这些新闻，我跟别人讲这些新闻。当然除了新闻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个人的兴趣喜好，从一些正面的运动啊、球赛啊，到一些不是很正面的打牌啊，很多消遣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忙， 儿女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空陪他们，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轻松一下。根据现在一个科学研究的数据，在美国的父亲平均一天只有给他们儿女15到20分钟的时间。这些科学家又更深入的研究，发现在这15、20分钟当中，真正有意义的时间 meaningful time 父子之间平均只有37秒。今天父亲跟他的儿女 meaningful time 一天37秒，请问今天在座大家想，我们的儿女一天花多少时间在电视 computer 上面？今天我们的父亲一天花多少的时间在 computer 电视上面？37秒，对这些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期待有好的父子关系？所以是的，我们需要有轻松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这些喜好影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为父的心需要从我们的所好转向我们的儿女。另外有一些人会说，哎，我的心是在我儿女身上啊，我确定，我一定要确定他们能够上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成绩，将来能有最大的成功，最大的成就。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的心是在儿女身上，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些人也需要把我们的心从我们的憧憬转向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仔细思量呢，其实这些人的心也不在儿女身上，他们的心是在自己自我的期许，对儿女的计划的上面。我们只是希望借着儿女呢，去成就我们心中的很多的憧憬，很多的理想。这些父母并没有说漠视自己的儿女，其实我们表面上来看，几乎他们日日夜夜都是为他们的儿女在忙碌。当然他们没有恨他们的儿女，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真正的爱他们的儿女。跟我在一起很久的人就知道，说我常常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不是恨。父亲回到家里，他没有时间跟他的儿子在一起，并不恨他的儿子。爱的相反是自我中心，是自我中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恨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爱他们。我们常常不管孩子的个性，不管孩子的意愿，不管他们的感受，我们严严的管教他们，要他们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过他们的人生。这并不是恨，但这也不是爱，这是出于我们的自我中心。按神的眼光，这样的父母也需要将他们的心转向儿女。我们都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儿女并不是我们父母所拥有，乃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有神赐给他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能。我相信神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带领、不同的心意，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敏锐的心，按照他们的每一个人的不一样，按照他们的需要，按照神天父的心意来教养、来照顾他们？还是说我们只管着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照我们的憧憬，自己所要的来教养他们？我们的心需要从我们的憧憬来转向我们的儿女。那今天我们如何能够使为父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呢？当然我们是需要先归向神，重新看清楚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英文说 priority。 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神摆在第一位？但是接下来就很 tricky，很多人是把工作摆在第二位。我们真的是需要把我们的家人，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家人摆在第二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儿女，将神托付给我们的家人摆在第二位，然后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兴趣。我们可能做学生的时候很在意每一学期希望拿 straight A GPA 4.0，我们可能做到了，但是可能在神的眼中，做一个丈夫我们 fail， 做一个父亲我们 fail， 我们失败。我们只在意别人眼中，只在意我们自己心目眼中，但是我们忘记了神要我们有的正确的优先顺序。那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样的一个心呢？有一个秘诀， 就是对我们的儿女，我们需要有一个同理心。同理心在英文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有 sympathy， 有 empathy。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字，叫做 compassion。 compassion compassion 很多人也有不同的翻译，但是我今天用同理心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可能听过在诗篇103篇听过、读过或甚至唱过这个诗词，他怎么说？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个连续这个字呢，如果我们看 NIV 圣经，它是用哪一个字？ compassion。 compassion 今天在这世上的人谈到爱就讲到 passion， 但是其实 passion 激情是很可怕的，因为 passion 是出于自我的。当我们对一个人有 passion， 我们就不管其他人，我们甚至不管对方。如果他也愿意爱我们，我们很开心，但是对方不爱我们，我们可能恼羞成怒，我们可能做出一些伤害对方的事情来。 passion 是很可怕的， passion 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共同的 common passion。 当然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understanding，站在对方的立场 stand under， 这也是一种同理心，站在对方的立场。我们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对我们的儿女有一个连续的心，有一个同理心，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体恤他们的心呢？我在这里给在座的父母亲考一个试好不好？大家知道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的孩子他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他们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现在在他们心中有什么是最bother他们的，他最在意的一件事，大家知道吗？他们现在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现在最烦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相信我们很难有同理心。我们可能都按照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他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当中，我们感受得到吗？去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边分享关于家庭的信息，那时候我挑战在座我们做丈夫的，我问大家说，上一次、最后一次、上一次，大家什么时候为我们的妻子感到心疼？她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最后一次什么时候为我们的妻子感到心疼？今天我也要问在座做父亲的，因为我知道母亲会，但是我们父亲比较不会。就是最后一次、上一次，我们什么时候为我们的儿女感到心疼？我们是不是连续我们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对他们有 compassion？ 我们对他们有同理心？如果有，我相信这是能够使我们为父的心转向儿女的第一步。我们真是盼望因着连续的心，让我们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陪我们的孩子走过他们人生的这些道路。如果我们的为父的心能够转向我们的儿女，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会有什么样子的实践呢？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二个重要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1。其实这是保罗写的书信，他跟那时候神的儿女基督徒这样分享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这边提到三个动词，哪三个？劝慰、安慰跟嘱咐。我们中文总是比较绕口，这毕竟是和合版的圣经100年前翻译的。如果我们今天看看 NIV 圣经，它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字，它谈到说我们有三个动作。它说 As a father deals with his own children， 用什么方式？第一个是什么？ Encouraging。 我们中文说什么？鼓励。第二个呢是 comforting， 是安慰。最后一个是用哪一个字？ urging， 用一种激励鼓励的方式， to live lives worthy of God。 神给他们的生命，给他们的生活。当然这里是保罗在提醒我们要有为父的心对待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他特别掉，这是为父的心。我们做父亲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有些时候我们对别的弟兄姐妹反而有这样子的心，但是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对我们自己的儿女反而是没有。我们反而对他们的要求更高，我们爱之深有些时候就责之切。我们对别人会鼓励安慰激励，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呢？我们来思想看看，当我们为父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我们在生活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我在母亲节的时候提到，那时候的信息不单单是给母亲，是给父亲。我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接下来这些信息也不单单是给父亲的。希望我们做母亲的，而且就如保罗在这边劝勉众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做兄长的，我们也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三个功课。第一个问题问大家，问父母亲，我们在乎孩子的成长吗？我们在不在乎我们孩子的成长？当然是在乎，特别是头生的，我是老大，老大总是第一次，父母亲非常非常在乎的。我们孩子从出生以后会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他们当然生出来是先哭，但是他们会第一次会笑，他们第一次站起来，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第一次画画，第一次写字，第一次去上学，第一次碰到考试，第一次在台上表演，第一次骑单车，第一次去游泳。女孩子呢，第一次化妆。我们父亲很担心他们第一次去约会，学校毕了业第一次去面试，一直到他们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我请问在座我们为父的，做父亲的，他们这些第一次，我们在他们身边吗？我们在乎他们的成长？我不是说约会的时候要在他们身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要去约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送他们出门？有些父亲们会很骄傲地说有，这已经是蛮好的。但是我有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那时候我们说了什么话？我反复思想，我听到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是这样，小孩子开始说话，爸爸就说，嘿呀，你在说什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要说话好好说，你在画什么啊？这画得这么丑，你的字怎么那么丑啊？别人字都写得那么漂亮，字怎么那么丑？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么不会做？你在紧张什么？大家熟不熟悉？我们发现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教训他们，英文叫做 lecturing。 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很喜欢去教训他们，而不是鼓励他们。鼓励的英文是 encouraging。 其实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是很需要被鼓励的。当我们去尝试做一件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当我们去碰到一件我们很害怕、没有信心、怕做不好的事情、做不会的事情，当我们面对一些非常非常艰难、我们觉得不可能做好的事情，当我们真的去尝试做了，碰到挫折、失败、心情沮丧的时候，即使我们尽了全力，好像还是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果效，即使做得好，我们还是需要被鼓励。当我们做得好没有人鼓励的时候，我们下次不一定还是做得好。我们要做得好被鼓励才能够继续有进步。但是我们人呢，孟子说的，人之患好为人师，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更喜欢好为人师。我们父母亲总是喜欢教训我们的小孩， lecture 我们的小孩多于鼓励。在保罗他写的书信当中，他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一样 NIV 圣经翻译作 encouraging， 互相建立，彼此来 build up， 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平常我们在做的是什么呢？是不是 encouraging？ 是不是 build up？ 我们要 encouraging 激励、鼓励、建立，我们才能够成长。但是这是我们素常所行的吗？保罗在他另外一个书信他又这么说，他说 只要随时说什么，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如果大家看英文的翻译，他说你口里所说的话，不可以有一句不是造就人的话，如果是不要说。随时每一件事情上面，好事坏事，正确的事错误的事，成功的事失败的事，大事小事，随时。但是今天呢，很多的父亲在家里喜欢做裁判，我们都喜欢看球赛，我们爸爸在家里我们喜欢做裁判，我们一天到晚吹鼻子，哔哔哔，犯规，你错了，错了，推人，呵呵，你错了，犯规。我们常常喜欢做裁判去 judge 我们的家人，当然有一些父亲他们喜欢做 coach， 一天到晚跟家人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我们不止 coach 我们的小孩，是的，我们小孩子有些时候需要 coach 他们，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搞错了，连我们的太太我们也 coach。其实我们做先生的千万不要带着好为人师的心来对待我们的另外一半，他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喜欢做教练，但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最重要的角色不是裁判，不是教练，是什么？是拉拉队。拉拉队是做什么的？加油啊，加油。大家有没有去真的看过大学他们的篮球赛、足球赛，当球员犯规的时候会不会给他加油？会，他们投进去给他加油，投不进去也给他加油。但是不要讲那些没有风度的这些球迷，我讲的是拉拉队，在那边场上的这些拉拉队，不管场上的人是如何，他们只有一件事，就是全力不断地去鼓励、去拍手、去加油。进球加油，球没有进加油，犯规加油，跌倒加油。今天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喜欢做裁判吗？我们喜欢做教练吗？我还是说，年纪小的小孩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做教练，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最重要的角色，做一个丈夫唯一的角色是做拉拉队。我们为我们的另外一半，为我们的孩子来鼓励他们，盼望他们能够成长。我们在乎我们孩子的成长吗？让我们带着怜悯的心来鼓励他们。我们在乎我们孩子的伤痕吗？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挫折，他们会受伤，也有很多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幼稚无知，有些时候呢是因着别人，跟他们无关。我们活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当中，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罪人，我们会因为自己的罪受伤，我们也会因着我们周围的人罪受伤。我们的孩子他们肯定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会受伤的。我们为父的，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儿女受了伤？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连续他们回刚刚问的问题，我们会不会心疼？如果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会心疼，那我们的反应会是如何？这是真实的事情。我在台湾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孩子要过马路，就被来的一个机车撞倒了，跌倒了，脚流血，流血满地，带着他的父亲，心不心疼？我肯定他是非常心疼的。但是他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是什么？他说你眼睛长在哪里啊？过马路你不好好看车。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儿女受伤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并不是安慰的话语，而是什么？责备。英文说 blaming， 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当小孩子生病，我们也会心疼他们受伤，我们会心疼他们碰到挫折，我们也会心疼。但是我们父亲常讲什么？谁叫你穿衣服你不穿，叫你吃饭你不吃，叫你休息你不休息，叫你小心你不小心，叫你用功你不用功，叫你听话你不听话，所以现在才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亲会心疼，但是我们说出来的话是这样。大家熟不熟悉？当然熟悉，因为这些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都会讲这样子的话。但是 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在这个 cycle 当中去打破这个 link， 我们不可以再讲这些话，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鼓励人的神，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安慰人的神，我们需要看到天上的父亲盼望真的是用我们连续的心来连续我们的孩子。在箴言当中有一个经文，他说说话浮躁的怎么样，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当然我们看到儿女受伤我们心疼，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会说出智慧的话来做医人的良药。玉芬今天没有来，她今年在做我们教会的关怀执事，昨天在我们教会他们举办了一个 training， 是说怎么去做探访的工作。感谢神，我们CCMP有五位弟兄姐妹去参加，里面讲到说我们最近教会有一个姐妹得了肺癌第四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关心他们，很爱他，去看他，但是看到他我们马上联想就说，哎呀，我一个同事也是得了肺炎第四期，我有一个亲戚，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是也得了肺炎第四期。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就问他说，那他现在呢？那个人就讲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好说他已经死了，他很快就死了。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安慰，我们心中很疼心疼，但是我们没有智慧，到底我们该讲什么，真的要好好想一想看。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心疼的对象，我们却讲一些浮躁的话，如刀刺人，我们没有讲智慧的话。我们盼望我们多说一些安慰人的话，智慧人的话，成为医人的良药。在箴言当中也有另外一句话说，人心忧虑去而不生，但是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我们做父亲的如果能够及时给我们儿女说一句良言，我相信我们的儿女一辈子都会记得，在什么时候，在那个时候，在什么时候，我的父亲跟我讲这句话。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是在他们受伤的时候学习讲安慰的话语，不是责怪的话语。在受伤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讲不出话来，我们不知道怎么说，我们不知道智慧的话语是什么。不要担心，还有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在他们受伤的时候陪他们就可以了，就陪他们。我们不一定用话语来安慰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来安慰他们。我看过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一句话，他的英文这么说的，他说 Love is not about your ability。 有些时候我们因着爱想要去做很多的事情，为我们所爱的人，为我们所爱的另外一半，为我们所爱的儿女，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但是这句话说 Love is not about your ability but about your availability。 我尝试着把它翻译一下，当然不能够完全达意，但是我觉得爱不是看自己有多少能力可以帮助对方，而是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意愿陪对方来走过。我们不一定能够做什么，我们不一定说得出智慧的话语，但是只要陪我们的小孩子走过，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让你自己能够有机会陪他们。要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当然是需要时间。二十多年以前专家们认为说，父母亲最需要与小孩子的 quality time，我们或许可以翻作优质的时间 quality time， 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说不够的，这样的学说是错的。因为孩子们不只需要跟父母亲的 quality time， 他们也需要有 quantity time， 多量的时间。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没有 quantity time， 多量的时间呢，就没有办法有 quality relationship， 能够有优质好的关系，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是不是愿意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陪伴，用我们的时间来抚慰孩子的伤痕？这是我们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英文字叫做 bonding， bonding 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陪他们走过当他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在乎孩子的伤痕吗？ 让我们用连续的心安慰他们，陪他们走过。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在乎孩子的永恒吗？我们做父母亲的，其实我们最在意的常常是我们儿女在物质上的需要，物质上的层面，他们身体的健康，身体的成长，他们学习各样的技艺，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各样的活动。我们说不定也会在意他们心理的层面，他们的所思所想，英文说他们的 self-esteem， 他们的自尊心等等等等，我们盼望他们有一个正确健康的一种心态。但是我们在意他们属灵的层面吗？我相信今天在座我们做基督徒做神儿女的，我们一定在意，我们是在意的。但是这方面是最英文说 tricky，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做。我们大部分做的事情都是关于他们的物质上的层面，他们心理上的层面，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做他们灵里的层面。有些时候我们就这方面都不做，我们只关心他们的物质，他们的心理。我们在意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在意他们跟天父，永恒天父的关系吗？我们在意他们的前途，但是我们在意他们的永生吗？我们知道说生育很辛苦，我们一个月前讲到母亲怀孕生小孩非常辛苦，但是养育更辛苦。生育顶多是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怀胎十个月，但是养育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养育已经很不容易了，教育更难了。我们喂他吃饱让他健康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们要教更难。我们常常把小孩子的教育交给学校的老师，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说，今天美国的教育系统里面，他们只专注在知性上的教育，他们不负责道德品格 moral ethic， 他们不管的。他们给你性教育，他们花给你这些用品，他们不跟你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们父母亲常常就把小孩子交给他们学校的老师。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 homeschool，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做我们的部分，学校的老师他们没有做的部分我们需要做。教育已经是够难的了，但是孩子们的信仰，他们永恒的归属，更是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平常做父亲的呢，在这方面我们常常又是处在两种极端。第一种，很多的父亲们呢常常觉得教育小孩是母亲的事，就是刚刚那句话，爸爸很忙去找你妈妈，教育小孩是妈妈的事情，教育小孩是学校老师的事情，教育小孩是教会主日学老师的事情，是我们教会青年传道的事情，是我们辅导的事情，是我们教会牧师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小孩交给妈妈，交给老师，交给教会的老师辅导牧师。当我们的小孩子出了事，当我们的小孩高中毕业去大学，他们不再去教会了，我们就怪罪这些人说你们没有带好他，我们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当我们的母亲，当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要求父亲们来参与关于我们孩子永生永恒灵里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常又走到另外一种极端。刚刚我们讲到说 urging 激励，但是我们父亲很少用 urging， 太麻烦了，我们用 forcing， 我们用强迫的方式。 I told you so, just do it， 我这么说你就是这么做。 Why? Because I'm your dad， 你就是要听。我们就是强迫的方式要去要求我们的小孩，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方式很难很难把我们的小孩带到神的方式，因为连我们的天父都不用这种方式。我们上个月来的时候有分享雅各书的经文，那边有一段经文说等他自己什么情愿。我们的神从不强迫人，我们的神只感动人，强迫不是天父的方式，所以我想强迫也不是我们父亲应该有的方式。刚刚那个英文字 urging 怎么去翻译真的是很难，不是 forcing，不是强迫，是 urgent。 我们很在意很在乎他们的永生，很在乎他们的永恒，但是我们盼望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 不是只是嘴巴上的讲，我们真的是盼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们儿女的信仰，对他们的品格能够有所影响。在旧约生命记当中提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不只是这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然后呢，然后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我们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记得，不是只有在教会，不是只有在家庭崇拜，不是只有在家庭灵修的时间，是在我们家庭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而且他用的字是谈论，记得不是教导。我们不是要在家里教导我们的小孩，我们是要跟他们谈，跟他们谈，用我们的生活见证。当有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找耶稣，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说，耶稣你在哪里住？耶稣回他们说，你们来看。我们常常跟人家说，你们来听，来我们教会听，来我们的团契听。耶稣说，你们来什么？你们来看。今天我们能不能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儿女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但是我们不敢讲这样子的话，因为常常是不能看的，是不是？我们在外面跟教会弟兄姐妹相处，我们还可以装一装，我们回到家没有办法装的。很多人常常开玩笑说，礼拜天晚上你们就要吃什么清真执事红烧牧师，在教会哎看到执事哎你好，他那牧师你好我好，但是回到在餐桌上，父母亲就在那边讲，哎呀那个执事今天怎么怎样，那个牧师讲的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儿女们在那边吃啊听啊，下个礼拜你要他去教会，他去不去？他不会去的。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我们的教导，而是我们生活上的见证，而且并不是我们完美的见证，并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儿女面前都要完美无缺，反而是呢，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父母亲也并不是完全的人，我们要看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是需要神，父母亲也需要认错，父母亲也需要道歉，我们也需要神的赦免，神的医治，神的改变。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也有我们的挑战难处，但是借着神我们能够胜过这一些，并不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一帆风顺。 No， 这是给儿女们错误的信仰的假象，而是要让他们看到说，是的，父母亲也会碰到这些挑战，但是我们神是信实的神，让他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借着我们的天父依靠信靠我们的神，让他们也学着不是依靠信靠我们，而是依靠信靠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边这段经文，以赛亚书说，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神的什么，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信实 faithful， 神的诚实，神的信实。很多人知道我父亲是牧师，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绝对绝对不是在圣经上的教导，或是我们从小在一起做的全家的服侍，不是，而是我坦白说机会不多，很少有几次他跟我分享他的软弱，他跟我分享神的信实。当他跟我认错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时候是对我的信仰帮助最大的时候，不是在他做属灵的强人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对不起，当我们看到说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需要神的心思，我相信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是这些时候。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生活上的见证，我们在生活上面的分享，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儿女，今天他是我们的儿女，他们也是天父的儿女。有人说天父只有儿子女儿，天父没有孙子孙女， 所以有一天我们的儿女，这是很奇妙的改变，大家去体会看看，他们不再是我们的儿女，他会变成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有一次报告的时候，有一位执事在报告事项上面提到他儿子的名字，他说某某弟兄，我们哄堂大笑。他说有什么好笑，他本来就是我的弟兄。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有一天会改变的，他们不再是我们的儿女，他会成为我们主内亲密的弟兄，我们主内亲密的战友，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在不在乎我们孩子的永恒，让我们用怜悯的心来激励他们。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来归向神，神除了要我们离弃过去的罪行，像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不只要我们离弃过去的罪行，第一个不要忘记，神要我们为父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旧约的经文，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不是走我要他走的道，不是走世人要他走的道。这个当行的道是谁带领的？是我们的天父，使我们的儿女走我们的天父要他走的道路。我们如果从小这么做，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但是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都会想到有一个很有名，以前他专门在写铁证待判，在做信仰辩论的，但是他的后半辈子他在讲家庭，在讲父母儿女的，他讲过一句话，这个人叫 Josh McDowell， 他说如果我们跟小孩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的管教只会带来他们的怒气跟叛逆。大家也都记得圣经当中那句话，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如果我们跟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没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的管教只会带来他们的怒气跟叛逆。求神真的是来光照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父怜悯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从我们的工作转向我们的儿女，从我们的所好转向我们的儿女，从我们的憧憬转向我们的儿女，让我们在乎我们孩子们的成长，让我们用怜悯的心鼓励他们。怜悯不是教训，不是 lecturing， 让我们在乎我们孩子的伤痕，让我们用怜悯的心安慰他们。 comforting 不是 blaming， 不是责备责难，让我们在乎孩子的永恒，让我们用怜悯的心来 urging， 来激励他们，不是 forcing。 求神他的话语激励我们，来改变我们，就像我们或许能够激励我们的小孩，或许借着我们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小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的时间，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爱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爱常常有限，我们人的爱常常会变成自我中心，因为那不是真的爱。但是今天求神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为父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我们的所好，甚至放下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憧憬，按神你的心来在意我们的小孩，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给他们的鼓励，给他们安慰，给他们激励，带他们走永生正确的道路，按神你的心意来陪他们走过人生的道路。我们盼望这样子的话语，这样的信息，不只是让我们听见，让我们今天回去开始能够活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我们为今天早上这样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